子书啊，我们的智慧虽然是有限的，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啊，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到至圣的真道啊，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真理。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段的时间啊，能够多多的啊进入到先知书的背景的当中啊，有更多的了解。我们求主施恩来纪念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的聚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好。那么我们上次哈、啊、特别把先知书里面呢，其实啊一些前言背景哈、啊、稍微做了一个了解哈、啊。那么我们先看到这个书啊，书大家都有带哈、啊，这个书没有的话，我今天还可以给你们一本哈、啊。如果你有忘带的话，我可以借你一本，没有问题啊。好，那么其实，在先知书当中哈、啊，说难也不难哈、啊，说简单也不简单哈、啊。说我们上次花了一段的时间讲到，其实要解开先知书这一本啊这一卷书，先知的说话本身啊，它是根据约的原则来的哈、啊。约有两个，一个是亚伯拉罕之约，一个是啊西乃山之约啊。那么这两个约啊，基本上是先知书哈、啊，你要解开它的时候呢啊，是非常重要的哈、啊、一个原则。所以大家读先知书呢，哈，一方面要熟悉这个经文，经文的熟悉是一个啊基本的原则。所以你对先知书如果经文的内容还不太熟悉的话，我就比较建议你哈啊多一点的去读这个先知书的内容哈，因为这个先知书的内容呢，啊越熟的话，对你去啊研究每一个世纪先知的背景呢，各方面会有一些的帮助。好，我们上次讲到主前第十世纪呢，啊每一个世代呢都有一个强盛的一个王国啊，去影响当时的这个王这个南北朝啊。那么在十五页的当中，第七个就是主前第十世纪是埃及国非常的强盛啊。这个时候法老呢去攻南北啊，就是攻南国跟攻北国。因为事实上呢，在这个列王记的当中，我们大家一同翻到列王记来看一下啊，我们就讲到这个耶罗波安的问题。耶罗波安其实啊，当时就是在法老王的这个权下啊，他在那边等于是一个政治庇护一样的哈、啊。那么后来呢，这个他也是得到了这个北国的十个支派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列王记上啊，对不起，列王记上，请大家很快的来看一下列王记上啊，请大家一同看这个。好，我们看第。好，我们大家一同看这个列王记上哈、啊。好，请我们一同看十一章啊，十一章，啊，十一章。好，我们看十一章四十节哈、啊。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波安，有没有看到啊？列王记上十一章啊，四十节，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哈、啊。好。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却起身逃往埃及啊，到了埃及王示撒那里，就住在埃及啊，直到所罗门死了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啊，耶罗波安呢，其实是就是北国的第一个王啊。那么这个耶罗波安呢，啊，按照道理的话，他应该会跟埃及联合啊，应该是臣服在埃及的一个啊影响之下啊。但是后来这个啊，耶罗波安呢，啊，也是遭受到这个埃及示撒的一个攻击哈、啊，主要他没有遵守这个藩属国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做臣子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条件跟地位哈、啊。好，那么法老呢，当主前第十七世纪呢，你就记得是法老啊，埃及的法老就是示撒啊，这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啊一个国度哈、啊。那么这个时候啊，亚兰是第九世纪才强盛的啊，所以每一个世纪读先知书有窍门的啊，上过这个课窍门你会记住的，非常的简单。每一个世纪有一个大的强盛的王国出现啊，从主前第十世纪是埃及国强盛哈、啊。好，那么当埃及强盛的时候，南北国刚刚分裂，所以我们上次有分析到，南北国分裂以后呢，政治的情况一定是对立的哈、啊。所以呢啊，这个加上埃及呢示撒呢啊来攻击南国，所以南国没有什么选择啊，南国的北边就是北国了，大家都知道北国的势力跟南国啊比南国还强大啊。所以我们啊翻到这个书本的当中哈、啊、请大家一同来稍微看一下啊，这个第十八页啊，书本的十八页啊，南北国的比较。 北国有十个支派，南国只有两个支派，犹大跟便雅悯啊。那么北国的是建都在撒玛利亚，南国是建都耶路撒冷啊。人口的比例呢啊，北国是南国的三倍啊，所以你看人口的比例，土地呢是南国的五倍啊，所以北国都非常的强盛啊。那么这个北国呢也设了两个金牛城啊，就但跟伯特利啊，南国始终是在耶路撒冷啊。好，那么北国是历经九朝啊，经历了这个宫廷的政变啊，南国就称作是犹大王朝啊，这等于是大卫王朝啊，等于是上帝的心意的所在，一路的延续下去。北国是历时210年啊 ,931 到722啊，这个在旧约历史概论的当中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啊。那么南国是931到586 BC 啊，就是有346年左右。北国有20个王，南国是19个王一个皇后啊。那么北国呢全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南国是八善十一个恶，善恶混杂啊。北国只有两个先知，何西阿跟阿摩斯啊，那么南国啊比较多的先知的辅助啊。那么北国没有立约的关系啊，南国却上帝跟大卫来立了大卫之约啊，记录在沙漠记啊这个下的当中。好，北国亡于亚述，南国亡于巴比伦，北国十个支派啊烟消云散啊，就没有所谓的归回了。但是南国被掳之后呢有所谓的归回啊，这个在先知书的当中我们都会看到。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的国际政治啊，南国呢它只有向更北的这个亚兰去啊结盟，所以我们叫做啊南亚啊，不是台湾的南亚塑胶公司啊，是南亚抗北国啊，给你开个玩笑你也比较好记啦，你懂我是吧啊，这个确实是背景很讨厌的啊。那么这个祖前第十世纪基本没有所谓的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先知书的出现啊，但是呢事实上呢啊也有先知的出现啊，先知的出现是不著述先知啊，这里面都有，所以在第16页的时候你会看到先知亚西亚、神人士玛雅啊，还有这个先知的亚撒利亚啊，这一些的先知啊，还有先知哈拿尼啊，则被这个亚撒呢去联合这个亚兰国啊。那么这个图表呢在16页是非常重要，这是当时主要的国际政治的一个大事啊。那么绿色的跟绿色的是属于联盟国，懂我是吧，那个背景绿的跟绿的是联盟国，联盟国跟联盟国他们有政治联盟也有军事联盟。在军事联盟的当中你看在亚比亚的年代，南国亚比亚呢他就跟啊这个亚兰国的他伯利门啊连军事联盟，他们就一起攻打这个拿达啊北国的拿达啊。所以在祖前第十世纪呢啊，看得懂吗？我现在讲我不用这个 PowerPoint, 你们哦第16页我报页数你们就知道了啊。那么这个四傻一士呢啊，他就是最强盛的啊，所以这个法老啊四傻一士啊，那么上面的经文基本都有记载啊，所以我只能把一个大致的东西我告诉你啊，让你们去来了解啊，这是祖前第十世纪的一个国际背景。那么祖前第十世纪呢啊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到了祖前的第九世纪呢就开始有一些改变了哈。我们今天要主要是看祖前第九世纪啊，我们盼望今天能够把这两卷书大致的稍微了解一下哈。俄巴底亚书很简单，约珥书稍微有一点点的难哈啊，那么我们待会再来看。好，我们看22页哈，我们来看22页。到了祖前第九世纪呢，那我们看见在23页的时候啊有一个强盛的国度哈，就是亚兰国了。那么在祖前第九世纪呢有俄巴底亚书跟约珥书啊，这两卷书呢写作的日期，俄巴底亚书呢都还比较好去定论，约珥书就很难讲啊，很难讲，有的人是把它放在被掳之后啊，那么等一下我们会稍微有一点点讨论啊。那么但是呢我基本呢是用一个传统啊对先知书的看法，我是摆在祖前第九世纪，但是这个祖前第九世纪还是啊这个被掳之前被掳之后啊，那么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给你们的一个指定参考书当中里面都有非常精辟的讨论啊，这本书是好书啊，那么你们可以去稍微去看一下啊，那么每一个老师 他的背景不一样。比如说这个 Open Door， Open Door 中文怎么翻啊？在洛杉矶有一个机构 Open Door， 他们做的一些的这个书卷，他们就是做的这个书卷有这个 DVD 哈，像俄巴迪亚书，它是摆在贝鲁的时刻啊，贝鲁啊，犹大王国，南国犹大王的时候，贝鲁的年代啊。那么我是摆在主前第九世纪啊，所以每一个老师有他不同的立场啊。不过这个对先知书有一些的书卷是很清楚的啊，有一些比较难，像以赛亚书就很清楚，对不对？因为他把列王、君王的这些年份都写下来。啊，是这样子。好，那么我们了解主前第九世纪有两卷书之后呢，现在要来看一下第24页国际背景了，这个比较重要了哈。这个要进入到先知书，我们大部分对先知书搞不清楚，是因为我们不太去研究它的背景。研究了背景了以后，会比较容易了解这个先知出现出场的一个原因啊。因为先知的出场通常都是国家大事。有关于宗教方面有关于国家的一个危急的时刻，那么大部分都会上帝就会用先知来出场来帮助当时的君王。好，那么我们看见第24页在主前第九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便哈达一世跟亚萨也是南亚大联盟的来对抗北国所以叫南亚抗北国，非常好记在主前第九世纪一开始还是这样的一个国际背景那么南国呢也是联盟更北的亚兰去夹击这个北国。但是到了这个约撒法的时刻呢不一样了，他希望跟这个北国联盟，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就特别讲到我们先来看王上16章请大家先把这个背景搞清楚到了亚哈的时代呢，北国的亚哈他就把他的这个女儿呢嫁给了约沙法的儿子那么就成为了政治联盟政治联姻了。这个政治联姻造成南北国和好造成南北国的和好不像主前第十世纪的时候刚刚南北国分裂这个关系是非常的紧张那么你们看看主前931年国家分裂那么一直到了主前874到853差不多经历了这个有六七十年八十年的光景，南北国是非常的对立的你可以大致算出这个年代一直到了这个亚哈的时代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6章大家一同来看一下王上我们一同看31节16章31节王上16章31节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这边特别是讲到这个亚哈了亚哈就是北国的亚哈。那么他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亲，又娶了西顿王葛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敬拜侍奉敬拜巴利巴利的希伯来文就是 my lord 但另外是后来就被称作是偶像的一个敬拜偶像的专有名词了。因为他们把偶像称作是买肉我的主所以这个巴利其实这个字原来并没有这个意思，是因为他们去敬拜这个偶像了所以这个巴利在圣经的当中就变成这个敬拜偶像的专有名词了好，那么我们看32节那么在撒玛利亚又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好，那么这就是亚哈里面所犯的大罪。但是亚哈呢很重要的有一个跟南国的关系那么他把他的女儿呢就这个嫁给了这个约沙法那么这个嫁给了约沙法呢，看王上22章到了王上22章我们一同来看一下王上22章那么造成了南北国的联盟这个南北国联盟等于是一个国际现实一个改变了国际现实的改变造成了约沙法跟以色列王和好，请翻到列王记上22章44节这些经文你都可以写在这个书本上的可以帮助你好，列王记上22章44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请读了。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有没有看到这个以色列王请你旁边写亚哈王 就拜托你现在就写上哈，免得以后你还要去查资料，你自己找麻烦哈。你现在上课就把它写好，那是最聪明的哈。请读47节了。那时以东没有王，由总督治理哈。所以在约沙法的时代啊，因为以东是距离哪一个国家最近啊？啊，大家来看这个地图，先把这个附近的地图搞清楚。请你们一同翻到第17页啊，17页来看一下南北国附近的这些国家的啊列邦的图哈、啊、先把这个地理位置搞清楚，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啊。因为事实上啊，亚兰跟以色列的关系比较近，对不对啊？你看到没有，亚兰跟以色列关系比较近啊，亚门跟以色列、摩押跟以色列、犹大关系就比较都是近的。但是以东呢，基本上跟谁的关系比较近？犹大啊，这是地理环境的影响，你一看就知道了啊。所以这个以东呢啊，基本上呢啊，它设有总督来治理，就表示是在谁的管辖之下？在约沙法，懂我是吧？在南国约沙法的时代，因为约沙法这个王呢，基本是敬畏上帝的啊，上帝也祝福这个约沙法。好，那么我们看哈、啊，在当时呢，国际的限制从南国约沙法的时代哈、啊，那么。就跟亚哈王成了这个婚姻的联婚啊，这个联婚造成国际现实的改变，这个的改变是南北国大联盟啊，这个南北国的联盟呢，使得南北国的这个贸易呢通路就打开了，因为联姻了嘛，大家不打仗啊，经关系经紧张了七八十年啊，那么今天借着这个联姻的关系呢，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结局啊。好，那么在约沙法的时代，为什么要叫你们读王上22章47节呢？因为约沙法的时代国家还挺强盛的啊，南国犹大，所以这个以东呢是臣服在啊这个南国约沙法的这个权柄之下啊。所以在王上22章47节这边讲到，约沙法将他父亲亚萨在世啊，这个47节约沙法将他父亲亚萨在世所剩下的这个什么娈童啊都从国中除去。47节，那时以东没有王，由总督治理哈，就表示他是臣服在南国犹大的里面。好，那么好，这是当时的一个状况哈。好，那么我们看，但是到了约兰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以东国就开始来背叛了。请翻到这个王下啊，请翻到这个王下哈、啊，先看第八章。请来看一下王下第八章啊，所以读先知书呢比较麻烦，是这些国际现实背景啊，你要稍微抓清楚啊。特别我知道大家坦白说对列王记都不是那么清楚的，对不对啊？因为每一个王他都有他的很复杂的一些的啊当时的一些记录哈、啊、我们不一定对每个王都很清楚哈、啊、但是呢我们特别要得到俄巴底亚书的时候，是对以东来发预言哈、啊、那么这个背景国际关系你要搞清楚哈。好，请翻到列王记下第八章20节哈，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20节哈。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有没有看到？哦，原来你看约沙法的时代啊，约沙法的时代啊，这个圣经你们一定要带自己的一本哈，圣经一定要带哈，如果没有带下次要带来，因为我们先知书比较复杂，坦白告诉你们比较复杂哈。好，那么约沙法的时代呢啊，我们从列王记上22章44节看到了以东啊是臣服在南国犹大约沙法，但是到了王下第八章啊，我们看20节的时候，第八章20节，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立自己立王啊，约兰就率领所有的战车往沙邑去，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长啊，车兵长，犹大兵就逃跑啊，这个啊各自回家去了。这样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直到今日。有没有看到啊？所以这个以东啊，你就很清楚的啊，这个在约兰年间的时候，他脱离了这个啊南国犹大的管辖。那么当时这个约兰呢，曾经率领部队呢去打这个以东啊，去打以东，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见是有战争的关系，对不对啊？可见是有战争的关系哈、啊。有从这个样的背景，你稍微来了解一下哈、啊。好，等一下我们再来去讲 俄巴底亚书了哈。来翻到代下二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代下哈，历代志下二十一章。好，代下二十一章啊。好，我们大家一同看代下第二十一章啊，我们看第八节哈。好，同样的经文记录在代下二十一章第八节哈，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哈，先把这个国际背景搞清楚。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立啊，自己立王。约兰就率领军长和所有的战车，夜间起来攻击围困他啊，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这样，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直到今日。有没有看到啊？那时利拿人也背叛了，因为约兰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哈、啊，因为约兰本身是犯罪的啊，所以神上帝不祝福他。使得啊，这个以东呢脱离了他的管辖之下，而约沙法的时代呢，他非常的啊敬畏上帝，神很祝福这个约沙法的哈啊，他也算是一个好王了。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当时的以东国就开始背叛哈啊，这是一个国际背景哈。好，主前第九世纪第一个的国际背景改变哈、啊，第一个就是南北国联姻，这是大事哈、啊。我说一个年代一个时代当中很多的事情，大事小事一大堆。你不一定要记得很多的小事情，但是大事一定要记啊，因为大的事情造成一个国际上的改变啊，这个你一定要记得。所以主前第十世纪的大事是什么呢？啊，就是埃及国强盛，攻打南国跟北国，造成了南国啊，后面埃及四傻是强盛的国家，它的后面受到攻打，北国耶罗波安刚刚跟啊，这个十个支派独立出去分裂了，对不对？所以他等于是对南国来讲，北边有敌人，南边有敌人，对他来讲很辛苦。他干脆跟什么亚兰去结盟，是吧？这个是非常非常 logic 的，懂我是吧？读这些书卷不要死背啊，死背是没用的。把国际关系地理搞清楚，你自己一想都是通的啊，非常容易去了解的啊。啊，把它搞清楚，这个国际大的东西搞清楚，小的你就容易抓得住了哈。到了主前第十世纪啊，一开始关系还是紧张的，南北国啊，但是到了亚哈的时代跟约沙法的时代，两家联姻了哈、啊，两个王联姻，亚哈呢就把他的孩子啊女儿嫁给了约沙法的儿子哈、啊。好，那么我们就看见了啊，这就是当时的国际的联姻，这个联姻造成了国际关系改变，南北国联盟了。南北国联盟关系改变也造成了贸易的发达，这是很自然的哈，因为这个路就打通了哈。好，那么第二个是当时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的一个国际性的战争，这个国际性的战争就是亚述帝国哈。亚述帝国在沙曼以色三世主前第九世纪的时候，他曾经呢、啊、从啊这个啊东北边啊一路的向迦南地啊这边过来要攻打，但是呢啊，请大家来看这个地图了，请翻到第26页。当时在迦南地的这些的列国啊，这个战争非常有名哈、啊，但是圣经没有记载啊，你也必须要知道，这个叫做夸夸，懂吗？我们称作夸夸战争啊。如果你们有买啊，英文版的圣经地图的话哈，这个有很多的很不错的，到主前第九世纪去找，主前第九世纪他一定告诉你主前853年啊有一个国际性的大战，这个国际性大战很特别的，是因为亚述帝国远渡哈、啊、一路的打过来，亚述也算是当时算是一个啊逐渐要强盛的一个国度了哈、啊、那么啊，在主前第九世纪应该是亚兰国强盛，那么当时这个亚述帝国，亚述还是一个不算一个大帝国哈、啊，那么就跟着迦南的联军在夸夸这个地方打了一仗啊，这一仗打下去呢，造成了巴勒斯坦的各国开始联盟联军啊，为了对抗更北边的一个大的啊这个战这个亚述呢啊，那么结果呢，这一场的战争打完以后呢啊。造成短暂的和平，为什么呢？大家为了对抗北边亚述帝国的侵略嘛，对不对？所以亚兰 跟以色列、犹大哈啊，还有很多附近国家的这些小国家，你们都可以去找了。上这个都有碑文记载啊，哪一个国家出了多少兵啊，这结果怎么样，都有记载的哈。更详细的你们都可以去找得到资料哈。好，那么这个不是圣经没有讲哈，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因为这是主前第九世纪一场国际大战。这一场的战争很好玩的哈，造成了啊当时的巴勒斯坦的各国大国小国啊，大家来联盟哈、啊，来对抗这个亚述的一个入侵哈、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主前第九世纪呢，除了南北国联盟，东西战跨哈、啊，东边的就是亚述帝国啊，西边的联军就是巴勒斯坦的联军，他们在跨这个地方打仗哈、啊。好，那么这是国际性的大战哈、啊，让给你们了解一下哈、啊。好，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约珥到了约珥的时代哈，为什么我们说约珥的年代比较难定？等一下会有一些稍微详细一点的定论哈。但是呢，我先讲说，我把它摆在主前第九世纪啊，是因为有一些的原因的哈。一般来讲呢，这个亚他利亚是当时的一个南国的一个母后啊，这个亚他利亚呢。是当时这个亚哈谢哈、啊，我们先看到亚哈谢，亚哈谢的母亲就是亚他利亚了哈、啊。那么后来呢，这个亚哈谢过世了以后呢，他的母亲亚他利亚呢就趁机呢来夺了这个王位。那这个亚他利亚夺了王位以后呢，就想要灭掉南国犹大大卫的子孙哈、啊，灭掉这个大卫的王室哈、啊。后来是。亚哈谢的妹妹叫约示巴，将约阿斯把他藏起来啊。那我们大家一同看王下十一章啊，把这个背景稍微看一下哈、啊。请大家翻到王下第十一章来看一下这个背景哈、啊。王下十一章，好，王下十一章哈、啊。好，我们来看王下十一章，好。在王下第十一章第一节，好，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的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有没有看到啊？那他的儿子是谁呢？就是亚哈谢啊，亚哈谢死掉了，就起来剿灭王室。但约兰王的女儿啊，亚哈谢的妹妹啊，那么妹子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从那个被杀的王子中偷了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藏在卧房里，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那么这个约阿斯呢，就和他的乳母呢，啊，藏在耶和华的殿里有六年啊。后来这个亚他利亚就篡了这个国位啊，所以这个亚他利亚有点中国的武则天啦、啊，懂我是吧？他是这种背景哈、啊，你们就了解了哈、啊，等于是篡位啊。好，那么在。这一段的年间呢，等于是一个政治非常黑暗的一个年间哈、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后来呢，到了第七年的时候，当时的大祭司耶和耶大得到御林军的支持呢，就起来效忠了这个太子哈、啊、约阿斯，把这个约阿斯扶正为当时的南国犹大的王哈、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把这个亚他利亚杀掉了哈、啊。所以基本他的啊历史背景就是这个样。那么这个约珥书呢，大致来讲是主前835年啊，写在约阿斯的这个年代啊，所以在约珥书它比较难判断这个时间啊，有几个因素，其中一个就是它没有记载是南国犹大哪一个王，懂我意思啊？这个就很麻烦，因为它没有记录这个王的啊，哪一个王哪一个王啊，什么朝代年间它没有记录，所以呢，很多的专家学者对犹大书的定论哈、啊、就。比较不太准确啊，通常有几种的讲法。好，那么我个人是把它放在主前835年那个地方啊，主要的一个是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政治上非常的混乱啊，所以这个先知呢约珥呢在一个政治非常混乱的时候出来发预言哈、啊、那么对于国家的这个混乱的一种状况，所以写上君王也不是太好，就干脆就隐藏不写啊，是有这样的一个啊含义哈、啊。当然，我们到约珥书的时候，我们再来仔细的去看哈、啊。好，所以哈、啊，国际大事在主前第九世纪还是很简单的，有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记起来，南北国怎么样联盟了，因为婚姻的关系 第二个东西站跨跨，东边的就是亚述帝国啊，但是还没有很强大，但是已经是牛刀小试了哈。到了主前第八世纪就不得了了，变成大帝国了哈。好了，那么我们看第三件事情呢啊，就是啊这个母后哈、啊、还篡这个王位，亚他利亚来篡位哈、啊。好，所以我们大家一同看到第26页啊，请大家一同看一下主前第九世纪。在我们没有进入到先知书当中，先把背景哈研究了一下，有三大事件：南北国联盟、东西战跨跨、母后篡王位哈。这是大部分哈都是啊主要三个最重要的一个大事哈。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俄巴底亚书了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俄巴底亚书。当然了，简单的讲起来也是很简单啊，但是这个俄巴底亚书基本上呢，要研究主前第九世纪呢，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啊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约应许来看。因为呢俄巴底亚呢主要是对以东人来发这个警告啊，因为以东他是以扫的后代啊，应该是弟兄的关系，跟南国犹大应该是弟兄啊，等于是雅各跟什么哥哥以扫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家谱的背景搞清楚，请大家一同翻到创世纪里面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创世纪，请大家一同看到创世纪啊，请大家一同翻到创世纪第25章啊，25章我们来看23节啊，25章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创世纪第25章23节。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怎么样服侍小的。好，那么第一个大的就是以扫啊，25节，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啊，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起名叫雅各啊，雅各。好，那么在这个以扫跟雅各呢，其实他们都是一家人了。到了创世纪36章，请翻到创世纪36章啊，我们大家一同看第九节啊，第九节啊，创世纪36章第九节啊，以扫是西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有没有看到啊？所以就把这个关系啊，在创世纪36章第九节已经讲定了哈。所以这个俄巴底亚书呢啊，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个背景稍微研究了。在约阿斯的年间啊，还设有总督去治理。到了约兰的年间，他们就跟啊南国犹大啊南国犹大犹大国的约兰开始有战争的关系哈。那么这个俄巴底亚书呢啊，大部分的我们今天来看呢，就是它是等于是有几个大的问题哈。在我们书本上面写的有三个依靠啊，这三个依靠是什么呢啊，一个是地理的优势，第二个结盟国外，第三个他们有智慧啊，他们也有勇士啊。因为当时的这个西尔山啊，这个地方呢，今天呢你还可以去看得到，在哪里呢？在约旦，叫做 Petra 是什么意思呢啊， Petra 其实就是石头啦，可以讲是石头啦啊。那么在约旦，你如果去以色列参观的话，圣地旅游一定会带你到 Petra 去，这也是个阿拉伯语 Petra 哈。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当时以东人啊居住的地方啊，又叫做希尔山的哈。好，那么这个俄巴底亚书呢，我们看大家一同来看一下了哈。这个日期呢，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主前的啊840年左右啊，是有一个原因的哈。因为在当时呢在主前840年左右呢有一件的事情，就是在罗波安的时代呢有一件事情，就是非利士人跟阿拉伯的啊这个联军呢曾经联合侵入犹大啊。我们大家一同看带下21章来看一下啊，当时也有一个小小的国际战争啊，就是联军入侵，因为有陌生人啊。请你先看到一下这个带下21章啊，稍微来看一下啊，带下21章啊。我昨天晚上才回来，我现在脑子还是昏的啊，所以今天不会讲得太快，平常我的速度是比这个还快的啊，算很快了啊。 这样很快啊。哦，到大陆我是这个 double speed， 到大陆我是双倍，真的啊，我不会停的。一，大陆他们抄笔记没办法抄，就叫他们录音就算了。好，来，请大家一同看《历代志下》21:16啊。我不喜欢讲慢，因为讲慢像催眠曲，大家都好像魂游啊向外了哈、啊。快比较有节奏感，懂了是吧？然后时候到就休息。来，我们看历代志下21:16，请读。以后耶和华激动非利士人和靠近古时的阿拉伯人来攻击约兰，有没有看到啊？我们讲的南国约兰有没有看到啊？啊，好，那么他们上来攻击犹大，侵入境内，掳掠了王宫里所有的财货和他的妻子啊，儿女，除了他小儿子约哈斯之外，没有留下一个儿子。有没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啊！所以我们把俄巴啊，这个俄巴底亚书呢，摆在约兰年间啊，是根据这些经文来的哈、啊。所以第一个前面的经文我们读过了，历代志下21:8我们读过了。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有没有看到？啊，刚刚读过了嘛，对不对？啊，到了约兰年间，犹大人。啊，以东人就背叛了南国犹大的约兰哈、啊，约兰王。到了16哈、啊，以后耶和华激动非利士人和靠近古时的亚拉伯人来攻击约兰哈、啊。所以当时在约兰年间，曾经有一个小小的国际战争啊，是外邦族入侵到耶路撒冷，看到没有哈、啊？特别在圣经里面记载，他们上来入侵掉啊这个耶路撒冷了，侵入境内，掳掠了王宫里所有的财货啊。这个王宫当然是在哪里啊？耶路撒冷嘛，对不对哈、啊？这个可想而知的哈、啊。所以你们就从这个背景当中哈 啊来知道，这是我们啊认为在俄巴底亚书的里面哈 啊最重要的一个经文，是根据历代志下21:16这边的一个记载哈、啊。好，那么我们看见了啊。这个书的这个主题哈，当然这个主旨哈，就是指着以东的灭亡哈。那么这个以东的灭亡，事实上这个预言后来就实现了哈，实现了。好，那么我们看这个目的呢，是讲到以东的罪行会遭到上帝的审判，借此安慰受害的这个老百姓，因为。当时约兰的年间呢，虽然约兰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哈、啊，可是啊，神的心意还是在南国犹大。那么，特别是犹大跟以东的关系，我们刚刚讲的是一种弟兄的关系，对不对？啊，是雅各跟以扫的关系哈、啊。按照神对弟兄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啊律法的一个要求哈、啊，我们来看一下，在《生命记》的里头。弟兄跟弟兄之间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互相帮助的工作哈。那么请大家一同来看到啊，《生命记》的里头，你看到第22章，请翻到《生命记》22章，我们来看一下哈。先把圣经里面讲到弟兄之间的关系啊，他的义务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以东趁火打劫的时候呢，啊，神就借着俄巴底亚先知来发出预言了哈，我们来看20:1，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是羊失迷了路，不可扬为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远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扬为不见。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扬为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有没有看到啊？所以这个弟兄跟弟兄之间的啊，是要什么互相帮助的啊。那么这是在圣经的当中哈、啊，我们随便讲讲这些啊，在旧约律法当中的要求啊，这些的要求都是需要啊神要以色列人彼此的帮扶啊。但是事实上，以东人啊，从他们的远长期的这个亲戚的关系来看。以东事实上跟南国犹大也算是一种很近的亲戚关系了啊，虽然他是以东啊，但是事实上他们都是一个祖先啊，都是啊这个啊以撒的后裔啊，就是利百加生了双生子啊，所以呢，我们就从这种弟兄的关系里面呢来看啊。好，那么 既然是一个弟兄的关系哈，那么神也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十二章第二节啊，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因为以东跟南国犹大其实是弟兄国的关系，那么虽然神没有拣选这个以扫哈，但是呢很重要的，上帝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哈，这个的应许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哈啊第三节，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怎么样咒诅他，好，所以这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在这个应许的里头，这个应许到今天还有效的哈，在哥林多前书啊应该是第啊三章十六节哈，那么保罗说了哈，若有人要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个人，对不对啊？这个是从这个应许转过来的，所以我说保罗他也是一个非常啊懂得一个旧约的一个上帝的仆人哈，他把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转到新约的教会里头。那么根据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哈、啊，这个应许哈、啊，我们来看，请翻到第22页来看一下哈、啊，翻到第22页。那么上帝对这个先知呢啊，先知就对以东呢开始有审判了，因为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应许哈，在这个应许的当中，神跟亚伯拉罕说了哈，咒诅你的我要怎么样咒诅他，所以当以东国趁火打劫哈，趁着古斯人阿拉伯人入侵到南国犹大约兰年间的时候，以东人按照道理哈，应该要帮助他的弟兄啊，但是他不但不帮助呢，那么反而趁火打劫，所以咒诅南国犹大的上帝要怎么样咒诅他，这是原则哈、啊。你对付南国犹大，上帝的心意所在，神一定要对付这个国家的哈、啊。所以以东会被先知啊，这个啊发出这个警告啊，发出这个预言哈、啊，国家会毁灭啊，整个的所居住的地方会变成一个荒场啊，是有原因的，这是根据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当然从摩西之约来看，弟兄跟弟兄之间应该要怎么样互相帮助，对不对啊？那么同样的啊，以东没有亲情啊，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跟南国犹大啊其实都是亲戚的关系啊，忘了这一点。好，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呢，以东无亲情啊，这个以东没有亲情是先知对以东的没有亲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审判的一个原因啊。好，那么以东既然没有亲情呢，神就按着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所以我们回到俄巴底亚书里面来看了，有几个经文，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几个经文在俄巴底亚书的当中啊，特别借着这样的一个以东的对于南国犹大的趁火打劫这件事情，那么神也借着先知俄巴底亚来发出了更大更深的一个警告了。我们来看俄巴底亚书15节哈，我们来看一章15节16节，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了哈。来15节哈，这是算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文。以东国我们可以说是代表哈一个来对抗神心意的神选民的一个代表人物啊，等于是对抗神的选民，等于就是对抗上帝了哈、啊。所以这是用以东作为一个什么 symbol 啊，做了一个表征。那么真正的借着俄巴底亚书的这一个啊书卷呢，我们更扩大的来看呢，就是谁要是对付上帝的选民，等于是对付上帝，那么这个国家一定要遭到什么毁灭啊。所以这是从一个以东国的背叛。跟着去在约兰年间攻打到南国耶路撒冷哈，那么来扩大来看，所以以东国等于是代表15节，以东国等于是代表那一些反抗神、反抗神选民的啊一个代表的代名词哈。好，我们看15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身上怎么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咽，他们就归于无有。看到没有啊？这就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那咒诅你的怎么样 我要咒诅他啊！你既然要这样咒诅的我的选民国，好，时候到了，上帝要把同样你所做的还在你的身上啊！这是神就是啊，用这个，因为神是立约的神啊，所以先知为什么先知他会讲这种话？先知讲这种话不是随便讲的，先知讲这种话是因为上帝有一个应许，懂我是吧？因为按着上帝的这个应许，先知发出这个预言啊，这样的预言就是什么有效的。因为上帝说过啊，借着这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哈、啊，那么来发出一个大的警告哈、啊。同时呢，讲到万国要遭到审判啊，所以耶和华降罚的日子哈、啊，降罚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啊，降就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临近到万国了。所以你看到没有啊？用一个以东来对抗南国犹大。那么把它扩大到15节就扩大说扩大到一个末后的一个大的警告，一个末后的警告，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啊。那么这个耶和华降罚日子临近到万国，这是一个末世论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大的一个架构了。请你们翻到撒迦利亚书啊，我们来看一下读先知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末世论，因为先知书有一个大的末世论的架构啊，所以哈、啊，教先知书哈、啊，根据你的末世论很有关系的啊。如果你是无谦派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些放在教会时期讲了，懂我是吧？无谦派懂吧？啊，没有千禧年哈、啊，不是无谦汽油啊。啊，我上次讲有谦没谦，他们记不住。我说很简单，有无谦汽油嘛，他就记住了，很好玩的、啊。好，那么如果你是有谦派，看你是灾前灾后灾中啊，那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啊。那但是如果你是无谦派的话，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你可以就摆在教会时期了，对不对啊？但是如果是你是有谦派，当然是摆在那个末后的时期。好，我们翻到撒迦利亚书第12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看14章就可以了，14章哈、啊。撒迦利亚书14章，耶和华的日子啊，这个名词又出现了，临近。啊，这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了。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必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减除。那是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哈、啊，好。那么，所以啊，万国要攻打耶路撒冷。但是呢啊，第12章第9节，那日啊，注意在先知书当中耶和华的日子，那日啊，一定要搞清楚是什么日啊，讲到那日，那么都有一个时间性的，这个时间性是在当时的时间还是啊未来的时间，都要搞清楚啊，这个当然是指的未来。那日啊，就是指的末后的日子了，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日子。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啊，这就是 TP 时期 Tribulation Period， 就是 TP 啊，我们叫做 TP 啊，就是大灾难的时期，懂我是吧啊，这个英文的名称一定要搞清楚， Tribulation 啊， TP啊，所以读先知书哈、啊，慢慢要把这种观念加进去了。我们等下讲约珥书更麻烦，懂我意思吧？约珥书这些末世的观念，如果啊你没有的话，事实上啊，先知书读了半天也是很辛苦的啊。这个叫 TP 时期，大灾难的时期 ，Tribulation Period 哈、啊。那么啊，教会如果是灾前被提啊，这里已经被提了，与主空中见面啊，最后啊，耶稣要带着教会啊天使哈 啊这个。Angel 哈、啊，一起下来，来在橄榄山拯救以色列人啊！所以你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末世论的架构，没有末世论的架构，蛮辛苦的哈、啊。所以俄巴底亚书15节到16节的时候，他特别讲到末日的状况是指的这个状况，15节16节，耶和华的日子其实就是指的这一段大灾难的日子啊。TP 时期哈，那么15节到16节呢，他特别讲到这个报应会临到万国。那么这个15节到16节呢，其实也是在启示录19章里面，主耶稣要用口中的这个气啊，或是利剑来灭绝万国。气跟利剑都是所谓的象征性的，是象征神的道啊，象征神的道啊，他的说话。我们看启示录第 十九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利剑哈，十九章第十五节哈，找到以后来看一下。系统神学末世论都读了吧？都读了吧？有的没有，有的有哈。刚进来没有哈，所以刚进来读这个先知书辛苦一点。系统神学你得读完，最起码读先知书的 basic requirement， 摩西五经跟系统神学的末世论，最基本的啊，这两个你没有学，那真是啊，感谢赞美主了哈。因为老师不会回去跟你讲这些，你懂我是吧？因为没那个必要了，因为你必须要有这种 background， 否则太累了哈。那就变成再教末世论了，不得了了哈。来看启示录十九章哈，请看十五节。来，我们来读一下。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好，这个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就是什么？神的道 Rhema 哈，神的道哈，基督要用他的话语，耶稣的神的道来灭绝哈列国哈，就来审判列国，意思就是要来审判列国了哈。好，所以这个武东夷没有亲情的哈，也带出了一个万国要遭到这个审判的一个大的一个结局哈。好，那么我们在这个先知的应许的当中啊，对于俄巴底亚书的里面啊，我们再来看先知的审判。那么先知的审判完了以后呢，我们来看先知的应许啊，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呢，南国犹大既然遭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灾害啊，那么受到外邦的攻击，而且他的弟兄又趁火打劫啊，一路的来抢劫啊，那么没有想到呢啊，这样神呢借着俄巴底亚书呢，不止对以东国发出了一个末后毁灭的预言啊，更是扩大到未来啊，神要灭绝啊那些抵挡上帝的国度的这些国家，同时先知也应许啊，这个神的国必定要实现的。请大家一同看俄巴底亚书第21节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啊，俄巴底亚书第21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哈。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啊，国度就归耶和华。讲到国度了，有没有看到啊？对，都是摩西五经的基础了。必有拯救者，这个拯救者是复数，一个 plural 哈。啊，有许多的拯救者，当然最大的拯救者是指谁啊？是指的耶稣了哈。这个拯救者会不断的，上帝会不断的差派啊，这个。啊，拯救者来帮助他的选民国啊，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啊，审判以扫山。这个以扫山就是希尔山了哈。那么这个以扫山呢，事实上等于是一个抵挡神选民的国家的代表，就是意思就是抵挡上帝的一个代表，懂我是吧？上帝就要来审判他们。好，那么神国一定会建立。那么神国建立的这个应许是根据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请翻到创世纪十七章来看一下啊，创世纪十七章啊，创世纪十七章啊，因为上帝说了，你必要成为大国啊，国度也要从你而出啊，因为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我们翻到创世纪十七章，请大家一同看第六节哈，第六节。好，我们找到一同来读。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有没有看到这个国度哈？好，那么这个国度事实上呢，也是神对亚伯拉罕一开始呼召的时候的应许。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哈，我们再翻过头再来看啊，把这个东西呢，这一类的经文呢，因为这一类我们的经文，我们现在搞清楚。等到后面我们查其他的先知书，我就不讲了，懂我是吧？因为都是一样的信息了啊。这个根我们要追到那个根，其实我还是没追到根。追到根要追到创世纪第二章的啊。来，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啊，我必叫你成为什么大国啊？这个国啊已经讲出来，我要叫你成为一个大的国啊。所以这个国度的应许放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啊。好。那么我们这是从这个约的角度来看，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神对大卫的应许也是一样的。请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下来看一下啊，撒母耳记下读这些先知书呢，先把这个主轴搞清楚，懂我意思吧？这个主轴路线搞清楚，我们再来看细的 了解我的意思吧，这个时候就快了啊，纲举目张嘛，啊，不要一下子看戏的，看了糊里糊涂的啊，因为你要抓到他这个信息中心的两大主轴啊，两个主轴，一个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一个是从摩西之约律法的角度来看啊，这样的话你抓住这两个这个主要的路线，然后你发起来很快的来看到先知在这个书卷的当中啊，他对从这两个约的应许的部分啊，一个应许一个是律法的部分发出的这些警言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再去看其他的部分啊，那些就是比较枝枝节节了啊，有的是原因，有的是一种过程啊。好，那么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啊，请大家一同来看神对啊这个大卫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大卫之约啊。在大卫之约的时候，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哈，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就是所罗门呐、啊，我必坚定他的国，国位直到什么永远哈、啊。当然，这个国位直到永远啊，我们也晓得，后来南国犹大也是被啊毁灭了哈、啊。这个国位存到永远，当然是由一位弥赛亚耶稣基督把这个国位重新的带回来哈、啊。但是这个国位存到永远是上帝对国度应许用立约的方式跟大卫讲清楚了，而这个国度的应许啊，事实上在亚伯拉罕约里面就有，我们刚刚看了在创世纪十七章啊，因为国度要从你而出嘛，对不对啊？但是今天到了大卫的年代，上帝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啊，拣选了啊亚伯拉罕后裔产生了十二个支派啊，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拣选了南国犹大支派，犹大支派里面啊，那么就是以大卫啊作为一个主要的路线啊，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啊，这是一个 king 王的家谱，是一个国度的家谱啊，所以你要连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来看，非常重要的哈、啊。好，那么神既然对亚伯拉罕有国度的应许，到了大卫的时候啊，更把这个国度的应许缩小在大卫跟他的后裔的身上，了解我意思吧？因为亚伯拉罕很大嘛，对不对？亚伯拉罕他是列祖嘛，是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嘛，从亚伯拉罕这个慢慢就产到了雅各，才产生十二个支派，是不是？这个讲到亚伯拉罕还挺大的，你到后头你还不知道找哪一位，但神的拣选是从这个列最大的这个始祖亚伯拉罕一路的拣选啊，到了最后。国度啊，这个弥赛亚要从犹大支派要出来的啊，所以到大卫的时候，上帝就跟大卫重新告诉你啊，这个国位是你，我要跟你跟你的后裔来立这个国度，而且这个国位是存到永远，所以就把这一条的路线从亚伯拉罕一路的定到了什么大卫跟大卫的后裔了，懂我意思吧？啊，那就是这个路线就是一条直线就出去了哈、啊，从亚伯拉罕到犹大国，到犹大族。犹大族的里面又拣选了谁？大卫，懂我意思啊？所以这越说越小，越说越小啊！最后就碰到了这个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条路线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家谱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啊。好，那么我们把这些的稍微解释一下哈、啊，我们来看俄巴底亚书的内容啊。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很快的来看一下内容哈、啊。好，这个内容不是太难，一开始啊太详细的我就不讲了啊，我把重点结构。啊，大致的背景啊，主要是背景搞清楚，跟约的关系搞清楚，其他的基本不难哈、啊。好，那么在主前第九世纪呢，啊，是亚兰国这个开始强盛了哈、啊。好，在主前第九世纪的当中呢，啊，有旋风以利亚跟乃蛮啊，亚兰国当时亚兰国非常的强盛啊。那么我们还是看一下背景哈，当时的亚兰国有个将军是乃蛮，你们都知道哈。这个乃蛮后来就到了这个伊丽莎那边哈，这个大麻风得到痊愈哈，这些你们都可以慢慢去看，这是主前第九世纪的，我把它带进来哈。那么俄巴底亚书呢啊，主要一到九节是它有一个依靠啊，为什么呢？因为俄巴底亚是当时一个国际交通大道的来往必经之路。啊，所以呢，俄巴底亚的人呢，就是以扫山的人啊，这个以扫山以东国呢，在希尔山的里面呢，他们非常非常的骄傲啊，他的地理非常的这个优越，因为南北国啊，南北的这个道路啊，要做这个交通贸易，一定要经过这个啊，这个以东国的 啊，所以你到我刚刚说了，你到约旦的 Petra 去参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山穴啊，啊，这个地方是易守难攻啊，那个要骑个驴子进去山穴啊，一个小路啊，观光客就要从这个当中经过的啊，里面全部都是啊岩石啊，所以基本他们是居住在山穴的当中啊，那么是非常非常坚固的一个地区的。好。好，那么这是俄巴底亚书，你看第二节，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啊，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啊。第三节哈、啊，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去？所以这个山穴有没有看到啊？这是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啊，易守难攻，而且属于战略要地啊，所有的贸易商货都要通过这个地方啊，商品才能够啊转出去的啊，所以他们因着这个地理的优越啊，所以呢啊他们就非常的骄傲啊。好，我们就停到这个地方啊，待会再来讲啊，我们休息一下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俄巴底亚书的背景的当中啊，特别跟约的关系啊做一个连结，也帮助我们对这一卷书啊有更深的认识。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